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星期三呢，除了有嘉妍在这里，当然也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啊，各位听众好，我们又到了星期三的时间，一起来跟听众互动。
嗯，的确，而且呢，这个星期三呢是踏进十二月的星期三，也就是说，这个
最后的一个月，
最后一个月
尾声了。
哎呀，对呀。我们真的是整个一年当中，我真的觉得哇，我回望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说时间很快，当然是的，而且我们也做了好多事情哦。
嗯，
我们也解答了很多我们听众的信仰疑难啊。
对呀，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机会跟听众互动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呢，一方面是很追求能够在信仰在生活上也能够经历主啊，遇到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也愿意跟我们来分享，让我们一同来同行啊。
嗯，我就想哈，我们鼓励大家不如这样子，因为呢已经来到了十二月嘛，我们就鼓励如果大家呢你们在整年当中你觉得听过我跟杨老师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讨论圣经啊，或者是一些的讲解啊，或者是我们一些的建议啊，诶，都可以帮助到你的。或者呢你有一些见证可以跟我们分享，诶，以前想不通的，突然间圣灵给你光照，然后突然间就想通了，我们都很想听到你们有这些的我们说是分享吧，也可以算是我跟杨老师一个总结啊，年终的总结是吧？
对，我们不单单需要听到你的这个问题啊，更是需要有一个你的经历的答案啊，这些
对
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啊。
是，最好的沟通是什么？不是只有单向，是双向，所以我们很希望听到大家呢。过去的一年当中，您在各方面你觉得自己有进步的，就算可能之前说我真的有一些信仰上的或者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呀，我记得我们好像一整年我们都有解答过很多类似的问题，很想听听看你们有没有在当中有一些的学习，有可能环境没有改变，不过你的心境有没有改变呢？其实我很有这个好奇心，我想要了解。
对你的改变呢，其实也推动我们每一个听众呢，能够在生命当中一同来去回应啊。
嗯，对啊，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来告诉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些的改变呢？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跟我们联系。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是马姊妹吗？
马姊妹你好。
你好，黄老师。
对，我是黄老师，然后旁边是杨天成老师，今天我们是两个一起听电话哈。
好。
哎，你是谈论你儿子的事情对吗？
对呀、
你讲一下你儿子的情况。
对。
他反正就是贷款，就是从网上那种小额贷款吧。
哦，你儿子有多大？
今年24吧。
24
啊。
嗯。
他就是 也是就是说一开始还挺好的，现在就是说就是一去年嘛，从去年到今年，他就感觉他这个欲望，对金钱的欲望就是很那个什么。
嗯，
哎呀，反正这个世界吧，诱惑也是挺大的。你像他们这些就是小额贷款吧，也是诱惑这些年轻人。
嗯，
也没经历过什么事儿，没吃过苦，没受过累吧？我觉得也是。
嗯，
就感觉对这个物质要求有点高。嗯，今天早晨我还在说他，我说你那个。你得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那个消费啊，你挣2000你攒5001500我就这生活费，你也不能就是说哎呀我一定就是老是自己给自己一些暗示，哎我一定能挣回来，我一定能还上，关键是现在你有什么能力挣钱？
你的儿子他自己有工作吗？
他没有，还在上学呢。
那他哪里来的钱呢？
他没有钱了，没有钱他在贷款呀。
没有钱
他为什么要钱呢？那么他用贷款的钱来做什么？
他用贷款的钱吃玩打赏人家。
他读什么现在？
对
啊，你说你
他现在读什么？
对呀、
啊、哎呀还在读本科，还没毕业呢，因为休学一年，所以今年是大四。
哦，大四本科。
你刚才说他现在没有工作，然后他自己在读书，那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呢？
这个他就是他欲望的问题吧，看着东西想买的时候就非买不行，不买心里。
他买什么东西啊？
哎呀，他想买的，看上眼的就想买，这个就是也是心里。
他一个月花多少钱呢？
一个月。这个一个月花多少钱，那就看他能贷多少钱了。他
那他怎么还呢？
哎呀，他怎么还，他没法还，跟我们说，我们好，我们给他还嘛，怎么样？你说贷款公司给我们打电话，你不还就是现在就是滚雪球，你还，你还也得还，不还也得还吧。没办法，当父母的。
你说贷款公司为什么找你们呢？
贷款公司是他自己找的吧？
那为什么找你们呢？
贷款，他这些就是诱惑了。你像你就是说贷了一次的话，他们这些小额贷款就是经常会给你打电话，贷款就是。
他是用他自己的名字还是用你们的名字？
用他自己的。
那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们没关系，到时候是不是？他这么样越滚越大的话，你像这种是我们也不想他越滚越大。
你是不是有帮他还钱？姊妹，是不是你们帮他还钱？
对呀、啊、
因为你帮他还钱，所以他一定会再借的。
你现在等于他在滚雪球，
是啊，
然后呢他越滚越大的时候，你帮他推他、
啊、
一起推那个雪球，你觉得呢？那个雪球当然越滚越大了。
嗯，
如果你不帮他推，
嗯，
可能他没有这个力气，他慢慢就减少。
对，
如果你帮他的时候，他不断的就往里加、
嗯、
往里加的。
对呀、
啊、但是他现在哎呀，他哎呀，我没法说他的情况。哎呀，作为父母不希望雪球越滚越大，就是说正常性的我知道是不能帮，但是你滚大了，他的压力大，他又怕他崩溃。哎呀，我们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可以跟他讲，
这是我一直纠结的地方。
你可以跟他讲，到什么时候为止？
嗯，
这个之后我就不再帮你了。你可以跟他画一个界限，比如说我从下个月12月份开始，我之后就是你自己管了，我们就不再替你做任何的事情，你要跟他有个界限，否则的话呢，他不断的去做，知道后面有人帮我，当他有人知道帮他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往想去买，他就去买了。你要断他的这个后路，让他知道后面没人去帮助他。
关键是现在你像这些东西吧， 他小额贷款都得有父母的一些信息、电话，他都给人家。
对啊，所以我就说他怎么知道，怎么会找你们呢？所以呢，我就觉得你要跟他断开，就是他已经24岁了，不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他已经是成年了。成年，你对你自己的行为你要负责任的，你不能说你做了你后面不管的，对吧？你借了钱你要自己偿还的，那还不来的是你自己的事情，跟父母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因为你已经成年了，你已经独立了，你现在你出去读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要有一个界限。当然如果比如说你生活上真是有需要，那我可以帮你，但是你是为了去消耗你自己的，买你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完全是没有必要买的东西，对吧？不是必需品，那我们没有必要去帮你了。这个你要跟他讲明的，你如果你不讲明的话，你就无止境的。
其实这一块我们也说过，但是他的情况又是这种情况。哎呀，
那你觉得呢？他的情况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姊妹，是不是你的儿子他以前有精神疾病的病史？我们想了解。
对呀。
所以那个时候他看医生，医生有没有说，其实他的这种比如一直贷款一直贷款，是因为他的精神上有这样的一种他自己控制不了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也有这一种的。
嗯，你可以帮忙他那个，因为他是贷款的话，有没有一些你可以控制？比如，他不能去再申请，那个信用卡。我不知道他贷款的那个方式是什么。
贷款的方式就是从网上，你像美团啦，像那个就什么。叫易小花，叫抖音，叫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他这些小额贷款，他们网上弄的，哎呀，没法弄。现在这些年轻人就是说，哎呀，没吃过苦，就是光想着想要做，不知道责任心。
所以现在你的根源的问题，第一，因为孩子，您说他有这个强迫症是吧？所以好像他自己都不能控制他的一些某一些行为。那我不知道他的主治医生有没有知道他有这个情况的，他有看医生吗？
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不跟他去，就是他爸爸一直跟他去。
哦，那你要问哦，因为如果他是因为并发而有强迫，他的强迫在于他比如有一些人他是不断要买东西，因为他是心理疾病，那这个呢需要找专家，就是有一些专门治疗这方面的去跟他看医生。有没有一些方法是外在的一种帮助，让他知道自己这个行为背后引发他要去不断买东西、不断去贷款，到底是什么原因？同时间呢，就需要你们也要去给他一个界限，就是好像刚刚杨老师说，你要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终点线啊。比如在下一年开始，如果他再贷，你跟你的丈夫呢？就每一个月你只可以给他一些生活费，其他的请他自己解决。因为你说他虽然是有这个情绪或者精分病，但是他还是有能力去上课，对不对啊？他是可以上课的，对不对？
对
对，就如果他可以有能力上课，就代表他可以去做一些小的，比如兼职啊，我不知道他可以去做。
对，他最近也是做兼职。
对，所以我们要看现在你身边的一些资源上，他有能力做多少，你去要他去做多少，他自己也要负担他贷款之后的一些费用，不能完全是你跟你丈夫去还的。我们没有说你不管他不理他， 因为我知道这个也是不能说一刀切，对你的妈来说可能你心理上也会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你是他妈妈。可是你要慢慢帮自己呢，你现在你的这个恶性循环其实跟你自己不能切断这个也是有关系。因为如果你一天不切断这一种不正常的帮助他，你不会有改变。现在有两条路你需要去做。第一，你要多了解你孩子的病情，到底为什么他会不断的贷款，这个可能是心理有病啊，心理疾病，这个也要跟医生了解的。也许强迫症的人他需要有一些药物治疗帮助他，他可以减低某一些的状况，不知道，因为你要问。第二，你跟你先生要定帮助的界限在哪里，给他自己也负责一部分。有可能就是你也不能阻止，因为他手机在他手上嘛。比如有一些人呢，他贷款是用信用卡的，我们就必须要把他的卡都完全不能再让他申请。但是如果主权不在你们的手，有点难哈。那所以你就要跟你的孩子呢要好好讲清楚这一点咯。对呀、
啊、
你刚刚已经说到一点很重要，因为他没有吃过苦，那么现在你就让他来吃吃苦。因为现在你们不能把他教好，是因为你不让他吃苦啊，你觉得呢？
也不是说现在，关键是现在的孩子。
其实哈，姊妹不能这样说的。
我觉得你们太为他着想了，
对呀、
啊，过于爱了，你的溺爱了、
嗯。对，
因为他要的时候你给，当你给的时候他不断的要，所以这个就是恶性循环。
对，
我想问一下，他大学几年呢？最后一年对吗？
嗯，对。
对，那你们就跟他讲一下、
嗯，
就是说你是读完大学，还是说你休学？
嗯，
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休学你自己去找工作，
对呀、
啊，要不然你就是读完大学，你完全自己去工作，我们就不再供应给你任何的其他的，除非你生活上有这个需要的话，
嗯，
你要跟他定好这样的，否则的话，他永远是不断的借的。
对，是啊，我也是那样打算的。
对
呀、
啊，所以我觉得你们自己首先你们夫妻之间你们要有一个决定，
而且要守着这一个原则。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你们自己已经有一种思想觉得说哎呀做不了，可是如果你试一试一个月两个月，你守着这样的关口，哪怕是痛，哪怕是觉得心中难受，你还是守着。因为你现在很怕他会崩溃，我告诉你不会那么容易崩溃。你要看是因为我们很多还没发生的事你都已经很焦虑了，那我们就要祷告了。这方面的事你很怕他崩溃嘛，对不对呀、啊？
嗯，
对呀、啊。其实很多是你怕、
啊、
但是没有发生的。
你们的怕可能是过于他、
嗯、
他无所谓的。
对呀、啊，对他来说他无所谓的。
对，所以我就说，一方面你们要跟他有一个讲好，有一个界限。
对，
还有就是你看看能不能他的医生或者是心理的医生帮助他在行为上能够
改变，
在这方面。对，否则的话他永远这样做下去的话。
对呀、啊、可不可以啊，姊妹你试试看。
嗯，
对，
但是这边的医生吧，就顶多给你拿一个心理上。
对
呀、
啊，真的有可能是他要看心理医生。
对
呀、
啊，
这个我们
他的行为背后是不是
有很多原因？
对，很多原因，你要找、
嗯、
帮助他找原因。
找原因，对，我们就给你这些建议。我觉得姊妹你都其实心中都有数了，只是你自己要跨过你自己的关口哈、啊，好不好？
好，
对，
为我们祷告。
好，我们也会为你祷告。嗯、
好，
谢谢姊妹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Thank、you. 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众所周知，保罗和彼得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冲突，但这并没有破坏他们的友谊。在那次冲突中，保罗就事论事，他既没有借机发泄对彼得的不满，旧账新账一起算，也没有贬低和攻击彼得的人格。当家人之间发生冲突，我们需要有智慧去处理。这里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沟通中不偏离目标。第一，单单聚焦一个问题，别把所有的不满都堆在一起，然后东拉西扯，让您的伴侣一次性领教一大堆问题。如果您发现自己正在说还有一件事，哎，请停一停。这句话就是一个警示信号，提醒我们先处理好当前的问题。所以每次沟通都要聚焦。第二，关注对方的行为而不是人格。沟通不能变成人身攻击。譬如说，如果你们需要讨论财务的问题，那就始终围绕理财的事情，探讨可行的计划安排，必要的开支项目，而不要开口闭口就责骂伴侣是败家子。为了避免人身攻击，我们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提出个人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我认为我们是能够避免这个开支漏洞的，我们可以这么做，而不要出口就指责说，你总是大手大脚的，害得我们在月底之前就没钱用了。第三，关注事情本身，而不要审问对方的动机。假如孩子忘记告诉您学校活动的结束时间，到了当天他很晚才回家，这时候的您应该很是焦急。但是请您整理好心情，跟孩子说，我很担心你在应该回家的时间你却没有到家，而不是说你只顾自己开心，从来就不会替他人着想。这样既可以清晰表达感受，也避免让对方感到被指责，他就会更愿意坦诚沟通，正视问题。总之，沟通为的是相互理解，不要在意谁输谁赢，留心听对方的话，留意争执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更深层的问题。我们若与神有着亲密而健康的关系，就能敞开心扉和神沟通。神从来不回避问题，但他是和睦的源头。对于家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开放平和的心态面对冲突，每个人能在沟通中保持清楚的目标，以大局为重，为的是营造和谐的气氛，达到双赢。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就像保罗和彼得一样，解决冲突，但不伤害友情。带有明确的目标处理争执，能带来家庭的合一，避免孤独与隔阂。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知道自己在沟通技巧上还有许多需要进步的地方，祈求你帮助我，赐下智慧的心和口，在与家人的冲突中懂得用合宜的话来表达，并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求你给我足够的力量去控制情绪，让我们的家庭培养出和睦的气氛。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加增我的
弟兄姊妹，星期三呢，我们空中辅导呢，这个平台除了是会收听大家的电话，也可以来解答大家呢，在这个信仰上的疑难，会，如果是很长的一个圣经问题，大家可以透过电邮告诉我们。那杨老师，今天我们就收到了这一位的听众啊，他也真的是很详细的想要问关于罗马书的一段经文，怎么样去解读啊，这个也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上会遇到的一个真实的一些的情绪，就是发怒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的经文就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做让人发怒。那么这位听众就想问老师啊，让人发怒怎么理解呢？是不是别人对我们发怒，我们就只有忍受，不要去跟别人说什么话啊，默默忍受就是了。但是啊，在别人发怒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可以和他们沟通，消除矛盾吗？那我们先停在这，因为他问题很长，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好不好？
对，他的很长的一个问题，
是的，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简单，
哦，
就是一句话，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发烈怒？
烈怒。
对，可不可以发怒？那如果别人对我有一些的伤害，或者是让我能发怒的时候，我是忍受呢，还是我跟他发怒呢？那这个经文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上帝是不让我们发怒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上帝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放下我们发怒的权利。那一会儿我们来解释啊。
好，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喜怒哀乐，这个怒也是我们的情绪的一部分，
啊，
你不能说我不可以发怒啊，
不可能的。
对，
对，
不可能的。
嗯，
你看到保罗也发怒，甚至耶稣也发怒，
是
但是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发怒，在什么时候发怒。
嗯，
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讲到这个怒气的时候呢，其实是让我们去处理自己的怒气。比如说啊，在这个诗篇里面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然后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里说，凡对自己弟兄持续怀有烈怒的，都得向法庭交代。也就是说要去面对这个烈怒的。然后在以弗所书还有雅各书里面都是讲到愤怒啊、烈怒啊，这些就是要禁止啊，发这样的情况。那箴言书里更多了，在十二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九章都讲到不要发烈怒，不要大发雷霆啊等等啊。其实上帝是意思就是让我们止住这些发怒气、烈怒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要了解刚才这位听众所讲的罗马书十二章这个上下文的背景，我们也了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知道就是在十一章之前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进到神的国度，有了神的生命。那么到十二章开始就是讲到基督徒你信了主以后，你如何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一开始十二章一开始就讲到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自己委身给神，把自己献给神，做主的门徒。那之后呢，当中呢讲到很多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做的。所以在后面讲的时候，我自己要看自己合乎中道，然后呢怎么样在肢体的当中我们要和睦相处，彼此的配搭，彼此的使用恩赐来去配搭。那这些呢都是在罗马书一开始的，你信了主以后，有了神的生命以后，怎么样在社会上在教会当中过这个生活。然后第九节一直到后面的二十一节就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守则。你无论是在教会或者家里面，或者是在工作的地方，怎么样去相处的。所以一开始就讲到爱的关系，你为人相处的时候最需要的是用爱来去彼此的相处的。那然后呢也要祝福别人，比如说有
逼迫你的、迫害你的，那你也要为他祝福，然后也看到别人的好处，更是不要以恶报恶，要尽量同所有的人和睦相处。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都是讲到这个爱啊，讲到这个怎么样与人相处。然后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这个经文就是跟上下文你看到都是一致性的，表示说你怎么样活出爱的生活，活出彼此和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我们想到基督徒可不可以发怒，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怒气的时候，关键是怎么样控制我的怒气。所以当你有人比如说迫害你、逼迫你、让你发怒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发怒呢？其实我觉得你要选择时候。在这个地方，第十九这个地方呢，是让我们知道，第一是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理智。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控制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你就失去理智，以至于让你的怒气不断的往前去冲的时候，就让你有了一个错误的行动。当你有错误的行动的时候，可能你讲出一些话、做出一些事，对对方有伤害，以至于影响到整个的环境。还有，当你判断不好的时候，没有合理的理性判断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正确的去处理你所面对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保罗所说的，你不要去为自己伸冤，不要去用这种方式回应的时候呢，其实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让我们把发怒的权利留给上帝。你自己有权利，当然你可以有这个权利，但是呢，面对这种不公的时候，你把这个权利让给上帝，上帝他是公平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让他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你就让步。当你让步的时候，上帝用任何的方式去行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完美的结果，而不是用自己的冲动的方式达到自己所要的结果。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说，你首先要让步，让步，然后你让神来做这个决定。那你想想，如果你发烈怒的时候，你采取了一些的冲动的情况，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可能会大家把那个就升高了，然后大家就吵啊，甚至打呀，这样的情况。那你觉得是给谁留地步呢？你肯定是给撒旦留了地步，
是的，
因为本来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大，只不过可能对方给你讲了一些不好的话，让你不公，让你觉得气愤。但是如果你双方有这样的争吵的时候，给撒旦留了地步。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里说，你们发烈怒却不要犯罪，不要在日落还在动怒，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保罗的意思也同样的，就是你发烈怒的时候你容易犯错，所以呢你不要发烈怒，更是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所以刚才我说的，你让上帝来决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去采取这种报复的这种行动，是让上帝来做。那你自己可以做的就是把这个权利交给上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公正、最完美的解决的方法。所以不是说基督徒啊，你别人欺负你了，讲了一些不好的话，那你就忍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退一步，让上帝来去做，他用他的方法去为你伸冤，他用他的方法来去报复，那这是上帝的事情。然后呢，你就看上帝的作为。所以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讲到伸冤在上帝。所以刚才所引用的经文是旧约的生命记里面所讲的，伸冤报应在我。所以当你知道伸冤在神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权利交给神，让上帝来做这个决定。那我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一个例子，有一个牧师呢， 他曾经经历过一个很不公义的事情，就是他在跟同事相处的时候呢，有一位牧师，另外一位牧师跟他讲说，某某某同事讲了你一些对你不公的话，讲了一些很不好的话，然后呢这位牧师呢就指出这些问题跟这个牧师，然后这个牧师呢一开始呢觉得很气愤，为什么在我后面讲我很多的坏话，损坏我的名誉，然后呢他本来想去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跟他争辩，甚至在公开的场合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让这个对方呢没有更多的机会去讲自己的坏话。所以呢当他这样想的时候，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最后呢突然间他想起，我是个基督徒，我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去面对呢？
对，
所以他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来怜悯，让上帝的恩典临到我，让上帝的爱临到我，不要用这种世人的方式来去回应。所以当他去用这种方式祷告的时候呢，他反而得到了一种释放，
对，
他觉得哎，这个担子没有了，反而是轻省的了。虽然这个事情没有说公开的去解决，但是他自己生命，他自己的内心得到了释放。所以他不是受那个环境的影响，也不是受对方所讲的话的影响，反而是让上帝的爱临到他，他能够去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刚刚听到杨老师您讲的一个字非常重要，你刚刚提到那个任凭这个字宁可让步任凭主入，这里呢如果看到一个原文当中这个希腊文，他说留地不给愤怒，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可以比较具体的想到一个图画，留地步意思是有空间啊，因为呢在英语当中这个其实地步也是说地方，有一个空间，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很生气的时候，原来呢当你可以让对方和你彼此之间有一个空间，我们不要那么快好接近的，大家彼此有一种冲突在当中，他想要提醒的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那个时候我们要留一个空间给这个愤怒，他不会让我们导致会做出一些冲动的行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你刚刚说烈怒后面通常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的，比如报复，比如打架，打架之后就会伤害嘛，彼此都会受伤，心灵受伤，身体受伤，看到的人也受伤比如好像一个家庭当中如果父母彼此之间就有家暴啊什么，孩子看到一定会受损受伤，那么这个伤害呢是延伸出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当我们真的是有怒气的时候，有一个很真的是可以帮助自己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离开现场，那个就是要去留一个地方让你跟引起怒气的那个源头隔开来，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的，
对，
这个也是一个很可行的方法。如果这位听众下一次你有跟别人又有争吵，或者是你又有一些冲突，其实我建议你要训练自己呢，第一，我们不要那么快用你的嘴巴去对应对方，然后你可以的话你就离开现场。
那这位听众呢讲的说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很爱发脾气的人，
是啊，
那么一讲话呢就用这种发怒气的方法来去回应，
对，
所以呢他觉得很难受，因为他跟他的父亲一起生活，他觉得忍受不了，
对呀，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他要学习第一是忍受啊，因为毕竟是你的父亲，第二呢我觉得是交托给神，让神来去做。所以刚才的经文里面有这个话啊，有这个给上帝的义怒留地步的意思，也就是说当对方讲出一些怒气的时候，你同样的可以发烈怒的时候，给一点时间让给上帝，让上帝来去帮助你 回应这个怒气。
对，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你不要说我用这种很气的方法来去回应。
对，这位听众他的问题很长，我又想说不如这样子，杨老师，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来探讨一下关于他下面部分的那个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一些如果是跟因为他牵涉很多比如是孝顺呐、父母不信主那怎么办呢、这些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可以再多谈。
好啊，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回应呢关于怒气这一方面的事哈。那非常感谢这位听众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可以帮助到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
让我们珍惜，让我们
慈爱的天父，为什么神会帮助那些自认为灵里软弱贫穷的人呢？因为神心里特别怜爱他们，并且知道他们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帮助，因此神就尽量的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必须先信靠父神的大能大力。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总是赐诸般的福分给这样的人。
老婆，你有没有看到我前几天买回来的圣诞卡呢？如果要送给亲人要快一点哦，还要寄给海外的亲友啊，要来不及了。
哎呀，老爸，不好意思啊，我看那天有一盒卡片在桌子上，以为呢没有人用，就拿去送同学了，都用完了，怎么办呢？
拿拿拿，你们别担心，我都准备好了。那今年的圣诞卡呢，都是我亲手画的哦。你们知道吗？世界上第一张圣诞卡片是在1843年英国由亨利·科尔爵士发明的。他呢，就偶然想到要用一片厚纸，然后折叠起来，在外边呢就画上和圣诞节意义有关系的图画。然后中间那个空白页上呢，就印上了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希望呢可以借着这些卡片呢传送祝福之外，也让人可以想起圣诞节的意义，就是耶稣带给我们无条件的爱
啊。老婆大人，真是谢谢你了、
嗯、
想不到一张小小的卡片这么有意义，就好像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当作礼物送给世上的人，让神与人的关系得以恢复。那我们一起来寄圣诞卡吧。
好，
圣诞节是充满祝福的日子。
空中辅导
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呢，这个是介绍哈，圣诞节为什么要送圣诞卡片，这个是什么来历啊？可能我们通常太习惯了，都不知道这个源头从哪里来了。
对呀、啊，是怎么来的？
哎，刚刚
都习惯用，但是
对，
没有问什么，
没有问过，所以我们就在这些小小小的那些，哎，我们说是广告啊，里面就跟大家讲明白了嘛。我们通常就会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找回这些小小的资料历史。但是我觉得哈，这个我小时候有写卡片，可是现在很少人会写卡片，没有那个用。信纸、信封、卡片的这一类了、
很少了、
对啊，
但是我觉得在某些国家、比如西方，他们还是习惯啊、比如说
有
投递到那个邮箱里面，然后几天以后他们就收到了一个很近嘛、可能同一个城市啊或者是这样，他们就收到了，觉得很特别的。
嗯，那也有一些是因为那个环境的关系，比如我们也很想要跟听众朋友，我们想要送卡片呢、只是我们真的是写不了那么多啊，所以呢，我就在这呢，想要跟大家说，我就预备了这个圣诞电子卡片，希望可以这一年也可以继续的发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制作，就是说你通过用心，然后用你自己的手来把它做出来，
对
每一个听众的一个问候啊，一个关心呢。
嗯，我记得我们早几年我还是会有送的，但是后来好像有停过。现在我就跟我的团队们来想一下，嗯，我们就来预备今年精美的圣诞电子卡片。我们希望可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来发一个短信， 或是电邮告诉我们想要拿卡片的啊，那么就请大家留意咯，我们的短信号码再告诉大家一次，13229966022。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踊跃一点，这样我们就会可以有更有心去做好这个。
对，
好，
对这个佳妍老师这个很好的推动啊。
对呀、啊，好，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